欢迎来到播客查经班。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这个现代中文译本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标题，叫做亚伯兰跟罗德分手。我们需要想一下亚伯兰跟罗德是什么样的关系。虽然圣经并没有一直在描述这两者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家族族谱里面看出一些端倪。什么端倪呢？原来这个罗德哦，就是亚伯兰的一个兄弟所生的小孩啦。这个兄弟比较早一点就过世了，剩下这个小孩似乎就交给了亚伯兰来带啊，带这个小孩子，就好像带一个自己的小孩在身边。所以这个亚伯兰他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也带着侄儿罗德啊一起走。那整个过程当中，他也看着这个亚伯兰他是如何被神呼召的，神如何对他说话，如何应许他要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成为他后裔的土地。其实罗德也是在整个呼召之内，他并不是在呼召之外，所以罗德紧紧跟随着亚伯兰这件事情呢，是好的。那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因为他的软弱，他的迟疑，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就离开了这个迦南地，他跑去了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一个地方，就是埃及。那在这个过程，亚伯兰最后是因为神出手了，因为亚伯兰他怕被埃及人给怎么样了，所以就把他老婆给卖给法老，法老给他了很多财货，亚伯兰好像收得很开心的。最后神出手，让这个埃及的法老把他的老婆撒来送还给亚伯兰，顺便呢臭骂了他一顿，真的是渣男。亚伯兰回到这个埃及，不是，亚伯兰回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他再一次跟神立约，就是回到了那个一开始的地方，跟神立了祭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在这次的经验当中，他学了教训，他会留在迦南地。那我想这样子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在一些失败的事情上面学了一个教训，失败过后我们就懂得如何在这个事情上面寻求神。但是呢，他虽然下了埃及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最后神仍旧让亚伯兰蒙福。我说什么蒙福啊？第十三章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回到迦南这个地方，他们哦有很多的金银牲畜，非常的多。因为这个埃及法老赐福他们的缘故，他们得了很多的货财，感觉上好像是因祸得福。但是呢，我希望听众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啊，祸福并不在于表面的这些物质上面，而是你的心，你的眼睛到底有没有聚焦在神身上。如果没有，所谓的外在的这些物质都将成为对你的咒诅。甚至是说我们会认为做坏事情啊，最后反正上帝也会帮助我们，我们就没有责任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责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寻求神所以呢，亚伯兰就是不应该下埃及，虽然不应该下埃及，最后他还是得了赐福，并不能把说这个当作赐福成为正当的理由啦。那所以现在他们物质上面又丰富了， 是好的吗？好像也不太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哦。因为他们的这个牛羊已经很多了。创世纪第十三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罗德跟亚伯兰他们这个的牛群羊群太多，以至于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的仆人就吵架了。结果这个亚伯兰啊就跟这个罗德讲说，我们不能吵架的啊，我们的牧人也不要吵架，我们是骨肉，这个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要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其实他很清楚，不管怎么样，他再怎么挪移他的这个所在地，都不会离开迦南地。其实罗德在跟随亚伯兰这段时间，他也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迦南就是神所要赐给他叔叔的。那如果他继续的跟随他的叔叔，也表示他愿意持续的让神来带领。但是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十节经文开始描述这个罗德他如何的做这个决定。罗德举目观看，约旦河全平原直到所有都是滋润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滋润的土地来牧养当然是比较好的，我们不会说哎，这个不是好的，但是呢也不意味着说他们现在有了土地就不足够去牧养他们的羊群。接下来我们看到罗德不只是看到这块土地是丰富的，他还看到什么？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这个土地丰富到什么地步呢？经文描述那个地方就像是最美的伊甸园，也像最坏的埃及。第十三节说到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呢我们看到那块土地是美好的，像伊甸园又像埃及。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面去衡量我们要不要往那个地方去，而是要看到那个地方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地方。如果不是的话，罗德他自己必须要想一想，他真的是不是那么需要往那个地方去。然而第十一节就讲到了罗德选择那块平原，他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就道别了。记得吗？往东迁移，每每上帝的百姓他要远离神的时候就会往东迁移。但是这里要先跟听众讲一下的，就是罗德并不是一个真正没有神的人，他心里是有耶和华神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往东迁移，怎么样往东迁移呢？他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哦，原本住在平原里面，意思就不是在城市里面，但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在所多玛这一座城当中住了下来。我们要为这个罗德问一句话啊，你如果那么想去，你怎么不就去啊？你为什么要渐渐的去呢？是不好意思吗？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点进来应该都有看到一个标题，就是罗德的下坡路。罗德从他做这个决定开始，他的人生就走向一个下坡路。我要问的是，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应该大多都是基督徒，当你认识神，特别是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进到教会，你认识神，你施洗，你开始听了很多的真理福音什么开始进来，照理说你的心跟你所思所想，你的价值要开始改变。你有因为你所听到的真理所开始改变，并且在你的生活习惯当中也跟着去调整，有没有这样子调整？应该是要这样子调整。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听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习惯根本也不会去改。怎么说呢？我回想我以前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如果还不是基督徒啊，就是年轻，大家都喜欢玩啊，去什么样的地方玩啊，不是啊，不是很好的地方玩啊，就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可是信主之后了，应该在这些事情要被提醒。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信主之后我们不去那个地方玩，所以上帝特别眷顾我们，特别爱我们，不是这个原因的，而是我们需要想到了，这些地方还这么的吸引我们吗？这些地方还真的让我们如此的流连忘返吗？也许我们会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嘛，因为大家平常没事干，就是到外面混在一起啊，吃喝玩乐。我就想到我以前那时候信主过年的时候，跟我的大学同学啊，大家都毕了业了啦，有时候还会聚一聚。然后呢，大家约出来啊，说要打麻将，我就说哦好，你们要打麻将就打啊。那我在旁边看，我不打，那我干什么呢？我就带了一本圣经，因为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就是很喜欢读圣经。我就他们打麻将，我在旁边读圣经呢。然后我的同学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很 gay bye 啊？你也不要那么 gay bye 啊！可是我真的不是 gay bye 啊，我就是对这个玩乐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啊！我想要陪陪我的朋友嘛，我还是想要陪他们的。我不是想要说，哎，我现在已经进了教会，我跟你们就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不要这样子。但是我又想要利用时间啊，所以我就在旁边读圣经啊，看圣经啊。那我有时候我同学就会说，你这太假了吧？啊，甚至那时候刚开始有一些行为还是不是很好，他说，哎，你这个实在是你这谁的谁给啊？你还给谁鬼变啊？才会干净的。我想我们信主之后行为会渐渐的改变，我不是说这个改变因为你这个改变所以神特别喜欢你，而是你如果真的认识神，你里面被改变了，你外在的许多的行为应该也会被调整。有些行为有些娱乐不是不好，基督徒当然可以娱乐，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的重心认为那个是我们快乐的源头的时候，那其实不对的。如果我们越把时间心思放在真理上面，神的话上面，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神上面，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放在娱乐上面。如果我们越把时间花在娱乐上面，也意味着我们要跟神有关系的时间就被缩短了。时间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人比较多，要妥善的利用时间。那如果有一些人会说，哎呦，反正我信主了，得救了，我再去那一些地方，我以前喜欢去的地方，跟一些人厮混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啊，反正救恩又不会丢掉。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知道福音，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呢，你不去省察你的内心， 过去的那些渴望跟私欲，你也不在你原本想要的那一些事情上面做调整，你最后会像罗德一样走一条下坡路。而罗德的一生哦，从跟他的叔叔道别之后，他走了一条继续满足他想要的日子。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在乌尔长大，又进到了哈兰，这个都是大城市。也许有一段时间跟着叔叔去了这个埃及，他也很高兴啊，大城市。结果叔叔被上帝带出来，又跑去那个迦南，但是还是在旷野里面，这种生活不舒服嘛。即便他现在是满盆钵了啊，就是很多这个金银财宝他都有了，但是他还是想什么？他还想的是以前的那一些生活，他想要回到以前那些生活，他想要有神，有神的祝福，那一边呢又要有世界上面的娱乐祝福，想要渴望啊，通通到两边都要有，以至于罗德的行动就是很尴尬，这个很想要去索多玛，又觉得索多玛不好，因为那个是神认为恶的，又好想去，又觉得不应该去啊，就在那边挣扎啊。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好挣扎的，你就不要去嘛，你就不要在那边想，一直想，然后想说啊，我就离这个索多玛近一点，他就是离索多玛近一点，就离他叔叔远一点，他就越搬越远啊，就离索多玛越搬越近，有一天就搬到这个索多玛门口啊，你就进去吧，干嘛挣扎嘞？啊，就是这样子。虽然创世纪的经文从第十四章到第十八章的主角都转回去亚伯兰啊，但是我们要继续跟着罗德来前进了，所以我们跳一下，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有别的王啊，圣经说是四王五王啊，他们跑来干嘛？跑到附近这块领域来了，他们就进到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然后抢夺了许多财物跟粮食。第十四章的十二节就谈到了，那时候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也把他掳去，并抢走他的财物。我们要思想到的是，这一位罗德，他就是要不要去索多玛呢？想了好长一段时间，慢慢搬，慢慢搬，最后阿基亚之后是怎样呢？没有想到整座城被抢劫啊，连他自己都被抢走了、啊，所有的通通都没有了。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叔叔听到他的侄儿被掳走了，赶快把他侄儿给救回来。我们先不谈这个亚伯兰的这一边的细节，我们要来谈的是罗德这边。虽然最后罗德还是被救回来了，他被救回来之后，这件事情对罗德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比较我正面的想法，哎呦，我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想要渴望，最后就是进到了那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城市索多玛，住在那边，你看现在一无所有啦，虽然叔叔把我救回来了，我想我应该要回到我叔叔那边，因为神总是与他同在。其实这个时候是罗德应该回去的时候，但是罗德还是不回去。我们从某一种角度反过来来想，罗德有什么可能不回去啊？也许他住在这个索多玛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他很确定他就是喜欢这种生活，他就回不去了。 而且当初说要走了也是他，现在回去多丢脸啊。那算了算了，那就留在这个索多玛吧。罗德就住在这个索多玛，在那边生娶老婆生小孩，一直到发生什么事情呢？创世纪的第十九章，那天晚上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罗德坐在城门口。在这个之前啊，圣经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亚伯兰就是他的叔叔接受神更多的带领还有祝福应许给他。反过来我们来看看罗德，那一天晚上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罗德坐在城门口。当经文说到某人坐在城门口，我们必须要想到的是这个城门口啊，就意味着是我们现在的市政厅啊，这样大家比较理解。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在城门口讨论这一座城市重要的大小事。所以呢，罗德吼看来也是吃得挺开的，他融入在这座城市当中，跟这座城市的人做朋友，参与他们的市政，服务这座城市，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所以罗德就坐在城门口。罗德呢，一看见就起来迎接啊，看到两个天使来，他就起来迎接，俯伏在他们面前。他说：“我主，请到我家来，我要来招待你们。”也许有些人会问说：“哎，他怎么知道是天使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太过度的去推测，但是这两个天使，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天使，又来救罗德他们这一家人的。罗德也认出来了。为什么这两个天使要来救罗德呢？因为索多玛这个地方，他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施行审判，这个审判来临了。然后两个天使来到这个地方要来救罗德，同时也显出罗德他的状况是一塌糊涂。什么样的状况一塌糊涂？他的属灵状况一塌糊涂，他的家庭的权柄一塌糊涂，他对神的认识跟相信一塌糊涂，以至于他最后面是一败涂地。怎么说他的属灵状况一塌糊涂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他看到天使就起来迎接啊，俯伏在他们面前。如果你单从这一节经文来看，好像觉得罗德好像还不错，他迎接了天使。但其实这个摩西啊，我们说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他在写这个罗德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有意的要与亚伯兰来做对照，对照他们现在的差异。所以这个罗德是19章，第18章的时候天使已经先来造访亚伯兰了。当18章1到2节让我们看到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啊，亚伯兰坐在帐篷门口啊，不是坐在城门口，他不是在城门口跟人家议论城市的事情，他坐在帐篷门口，只有为了等候神，他就是等候神，不然在那个旷野外面啊，然后这边搭帐篷，又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亚伯兰抬头一看啊，看见天使在那边，他就上前来迎接他们，伏伏在地。注意哦，亚伯兰跟罗德哪里不一样？坐的地方不一样，一个在城门口，一个在帐篷，他们本身的目的就已经不一样。第二个是当他们看到天使的反应也不一样。罗德在原地站起来，虽然也是伏伏在地，但是摩西 更强调的是亚伯兰是马上上前去俯伏在地。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罗德在属灵上面的追求已经是退步了。那第二个呢，是在家庭上面的一塌糊涂啊，他的权柄丧失。他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权柄可以来管理啊，来教导他家里面的家人，他的老婆，他的女儿呢？没有。我们看到第十九章第三节，罗德坚决邀请他们，终于进到家里里面。罗德吩咐仆人为他们预备宴席，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当然罗德他要招呼嘛，但招呼的事情好像是跟罗德有关啊，跟他老婆好像没关啊，跟他两个女儿也没关。这个我们从今天的待客之道就觉得，哎，不是这样吧？你如果有重要的客人来家里，你如果家庭是一个很团结、很合一的啊，丈夫的客人来做老婆的，一定会来协助吗？或者是也这个也不是男尊女卑的问题啦，就是即便是老婆有客人来，你做男主人的也要致意吧。在罗德的家庭当中是看不到这个状况，就好像招呼天使是罗德的事情，还有当天使要他们离开的时候，他的老婆是不信的，也不想走的，是天使硬拉着他们走，所以他们的夫妻关系是有问题的啊。反观于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摩西在描述亚伯兰这个事情上是，他说十八章第六节，亚伯兰急忙的跑进帐篷对撒拉说，也急忙的，他就是很急切的赶快来做这件事情，对撒拉说，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烤些面包，接着跑到牛群中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羊交给仆人，吩咐赶快预备，赶快拿乳酪、牛奶、牛肉，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他们就吃了。很丰富的，我不是故意要说这种哇，亚伯兰很丰富去招待这个，就是透过这些描述我们看见两个家庭的差异。好像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比较丰富，是吗？没有耶。如果按照摩西的描述，罗德住在索多玛没有比较丰富，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反倒是住在旷野的亚伯兰啊，他们的资源仍旧丰富，神赐福他们，甚至他呼召撒拉赶快来弄，撒拉就赶快弄。撒拉是一个很有才德的这个女子啦，真的是这样子啊。从这两个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罗德在这些事情上面实在是一塌糊涂。然后呢，我们还要继续看到的是罗德他在索多玛做的一切事情啊，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要这样子说索多玛？为什么要这样子说罗德？我要再讲，罗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喜欢世界的人，但是他也想要与神在一起的人，他是一个心里有神的人。我们要更全面的认识罗德这个人，我们就需要新约圣经，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对罗德的描述。彼得说，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做成后世不敬虔人的 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忧伤。彼得说，这个罗德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是没事干，他是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心里想要的是传福音给他们的，还有因为他们犯罪心里会忧伤的，他不是完全这么快乐的。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德的时候，哎呦，哎，罗德还不错嘛，好像还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让我们来肯定的啊，是这样子的吗？我想也不要太过于肯定这个罗德，但是我们相信彼得所讲的，他是一个义人，并且他的心也忧伤的，有一点是我们不可取，就是罗德不可取的部分了。什么地方不可取呢？你若真的想要救那里的人，你不一定你整个人要投入在里面，你整个人投入你不一定可以救他们，反而是你把自己给赔进去了。罗德来索多玛来传福音当然可以，他不一定要住进去，他可以住在外面，他不需要生活习惯凡事都跟他们混在一起啊。我们看到罗德前面他怎么进这座城的，他是渴望那里的香药，他想要住在里面嘛，他想要在那边得到一些众人的肯定，他把自己的想要跟神所给他的托付混杂在一起。那现在啊，天使来了要他们离开，有些问题就浮现了，也看出罗德在这座城市的耕耘到底有什么样的果效。经文说到客人还没有上床，也许时间晚了，应该要上床休息了，但是还没有上床，这个索多玛的男子呢，不分老少都来包围罗德的房子，干什么呢？他们喊叫罗德说，今晚住在你们家里的那些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好跟他们睡觉。这个睡觉已经是很文雅的翻译了。这个到底在干什么呢？从老到少，这么老人也要哦？这座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如果罗德真的在那边有任何福音的果效，也应该要有一点吧？真的完全都没有啊！第六节啊，罗德就出门了，把门关起来，想要跟他们讲：“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啊，给我一点好。”给我一点面子嘛，好歹我在这里也住了那么久，我也参与你们的事情啊，服务你们啦，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想要出来收一样收一收啦。经文就说，朋友们，你们不可做这恶事。他说，朋友们，兄弟啊，麻吉啊，拉关系啊，有用吗？没有用，他们不买单啊。这个罗德继续说，瞧，来，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把她们交给你们啊，你们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啊，但是我的客人啊，我要保护他们。罗德是想要跟他们讲套一下关系嘛，但是这些人的回应就打了这个罗德的脸，完全不把罗德当一回事啦。圣经第九节就这样讲，他们回答说，滚啊，你这个外国人竟想指挥我们，滚开啊，不然我们要对付你比对付他们还要凶。哦，索多玛城的人实在是真的是很邪恶哦。 第一个叫罗德滚啊，完全不买单啊，还恐吓他，你要破坏我就处理你，处理比他们还凶，就朋友也不用做了啦，什么都不用做，并且又看出来啊，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把罗德当作是自己人。还有罗德的反应也很奇怪啊，竟然说要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啊，他的整个属灵状况也很混乱啊，他已经不会去寻求神了，就是会用自己的方法，而那个方法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方法。那这样子的状况怎么办呢？这两个毕竟是天使，他们有能力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那两个人就出来，把手就伸手出来，把罗德拉进房子，把门关起来，又使外面的男人不分老少都瞎了眼啊，找不到门啊，摸不到门啊，这当然是天使所使用的能力。那这时候罗德应该就很清楚，这两位不是一般人，是大有能力的天使。那两个人呢，后来就对罗德说，你在城里还有什么人吗？有女儿女婿还有其他的亲人在这里吗？叫他们都离开，因为我们要毁灭这城，对此地居民控诉，这个上帝已经听到了啊，派我们来毁灭这城。这个天使就跟罗德不打了，接下来事情就是这样子，这城要毁灭。你看到外面那一群人也知道，这一群人实在是太邪恶，这个城市太邪恶。那布达之后，罗德他就是要有他的亲人通通把他们带离开这个地方啊，不然这座城市就要毁灭了。然后罗德啊就去找他的女儿的未婚夫，跟他们讲，哎，赶快离开啊，这个城要毁了，神要毁灭这城。但是呢，他们都以为罗德在开玩笑，果然这座城市的人他们是不信神的，审判的消息已经来到他们认为是好笑可笑的。一直到天亮的时候，快要天亮，天亮的时候天使就催促罗德说，不要再等了，赶快带你的妻子两个女儿离开这个地方啊，免得你们跟这座城同归于尽啊。罗德在这个时候呢反而犹豫不决了，罗德的心灵真的是太迟钝了，但是神还是怜悯罗德，就那两个天使啊带着他妻子以及两个女儿的手，牵着他们手走离开那座城。哎，好家在天使神差派了两位天使啊，如果一位那就伤脑筋了，因为一个天使只有两只手嘛，两只手只能一个抓一个嘛，就抓罗德跟他老婆，另外一个抓两个女儿。好，这个虽然不是一个什么重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他们就出了这个城门口啊，出了这个城门口，天使就对他们说，来，赶快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停留在山谷，要跑到山上啊，才不至于死。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啊，就是你要到山上才不会死掉啊。那天使要救他们，你就是跑啊，就跑到山上就去就对了。可是罗德讲了一句很可爱的话，也显出罗德真的是迟钝到一个啊，不要这样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去仔细思考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会同意罗德所讲的话。听到天使这么说啊，罗德怎么回话呢？第18-19节，罗德说，我主，哎，不要这样啊，你既然帮助我救了我的生命啊，不要叫我们 跑那么远，那山太远了，我怕吼，我还没跑到那边，哎，灾难就到了，我就活不成了。你看见那小镇吗？就指了一个地方，就可能是山那个中央，哎，那个小镇那个地方，离这边不远，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让我们逃到那小地方就有命了。啊，天使也是答应他了，不毁灭那小镇，快点跑，快点跑。我刚刚讲罗德的这个回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罗德他以为他还没有跑到山顶，灾难就降下来，他如果来不及他就死翘翘了，所以他要天使允许他们跑一半啊，在那边保护他们。这里问题是出在罗德现在还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哦。天使来的目的是什么？天使来的目的就是救他啊，不然呢？既然要救他，就是要救他到底啊！怎么有可能让他跑到一半就把灾降下来？结果罗德就跑到一半就去领便当了，不是吧？有那么笨的天使吗？对不对？如果天使这样子做了，上他们两个上去一定是被打屁股的。罗德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哦，他觉得上帝是很严厉的，天使很严厉的，好像很不留人情，很不体贴人的啊。所以呢，罗德会想说，要救我，那我自己也要出点力啊，所以我要努力跑，可是我跑不到怎么办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天使既然叫他跑上去就是跑上去，一定会等他。但是罗德想的是他自己的能力啊，他想说他跑不上去意味着他认为要拯救自己就是要靠他自己。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在救恩这件事情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特别是我们华人也有一句话叫做天助自助者。天助自助者的时候，就是天要救你，你自己也要救你，你也要出份力吧。神要救你，他出五十的力，你也要出五十的力吧。这个叫做天助自助。有时候我们把这样子观念放到基督教信仰里面，这是错的。上帝要救你，他就是会救你，不是他出五十你出五十，也不是他出99%你出1%，他救你他出100%，你出0%，在得救这件事情你出0%。但是我们往往会想说，我出0%，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哦。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救恩这件事情你出0%，但是你有责任回应神，你有责任按照神的呼召来回应神，但是你的回应却不是参与在救恩当中，你是白白领受。罗德也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他还是在想，我要怎么自己救自己，天使可能只是来救一半的。但是啊，天使啊想啊，好了好了，就你要在中间你就到中间啦，我们还是让你啦。然后呢他们就跑嘛，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啊，罗德到了索尔，上帝就使燃烧着的硫磺从天降落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毁灭两个城，整个平原所有的人口以及长在地上一切的植物。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就成了一根岩柱，这回头一看表明了他妻子对 那一个邪恶的世界有炼木，神就使他成了一棵岩柱。罗德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所失去的不只是这些，他失去了他两个女儿的贞洁。第三十节，罗德不敢住在索尔，就搬到山上去住在洞穴里。为什么他会搬到洞穴里呢？也许那个小城镇让罗德感到恐惧，他对城市已经感到恐惧，对那里的人会害怕，他怕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会再次的发生，他怕上帝的愤怒会再次的降临，所以他就离开。这也表明了罗德的内心还是充满着恐惧，他不明白他已经蒙恩了，神就是救他又一定会救他到底。这个罗德真的是可怜的，做基督徒千万不要做到像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真的知道神是爱你的，你要如何知道神爱你呢？其实我不能讲这个啦，就应该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一位神，好叫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坚固，不然我们会很容易按照人的行为道德做的事情来判断我们蒙不蒙恩。但这个东西今天因为不是谈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的细节，但是我还是有时候会怕听众误会，真的信徒一定会有行为回应神，不会说我信了结果从受洗那一天到见主面那一天都一样。罗德住在洞穴里面，大女儿告诉她妹妹说，爸爸老了，世上也再没有男子可以按照一般的规矩跟我们结婚。我是不太懂他大女儿怎么会这样子想啦，使我们生小孩为什么呢？我真的是搞不懂。反正这两个女儿也是不知道恩典，他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没有寻求神，自己想方法来解决面前的困境。他对妹妹说，来吧，我们来酒，拿酒给爸爸喝，好跟他睡觉，从他得小孩。罗德跑到山洞去住，还知道要带酒嘞。好，这个不细讲。那天晚上，他们就给他爸爸喝酒，喝酒的时候大女儿就跟他爸爸睡觉。罗德对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一样换妹妹，跟爸爸睡觉，反正这姐妹两人就从爸爸的身上受孕，生下了后代。这两个后代呢，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而这两个族的人对后来的以色列人而言都认为他们是，不敬虔的，而且就是不圣洁的后代，对他们是不友好的。圣经对罗德的，事件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当然新约我们刚刚有谈到了这个彼得对罗德的概观认定，我们需要从一个恩典的角度来看罗德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然而这个罗德他内心仍旧带着一些私欲，他有自己的想要，他没有因为他认识神所以开始改变他的习惯，反而是纵容自己的想要，他就不断的往东迁移，一直迁到索多玛这座城市来居住。他得到了他的想要，他也极力的在这座城市当中，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但最后的结果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虽然保住了他的生命，保住了他的信仰，也保住了两个女儿，但是 他是一塌糊涂的。他虽然是得救，但是没有得胜。我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来描绘罗德的一生。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所有的属灵根基我们要建造都要以基督为基础，但是第十二节说到，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想听众必须要注意到保罗所讲到这一段讯息很重要。有些人确实是信主了，他得救了，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的追求，以至于他的整个生命都没有改变。虽然最后得救了，但其实他整个生命是一塌糊涂，灰头土脸的。当试验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并不足以使他能够在挑战上面，在考验上面可以荣耀神，有一个好的见证。相对的是一塌糊涂，好像被火烧过一样。而罗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在罗德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呢？我想有的。我想借着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成为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约翰所描述的跟罗德在索多玛所做的有类似的状况。罗德在那里他是为义受逼迫的，他因为那里的人犯罪心里就忧伤。然而毕竟罗德他还只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拯救那个地方的人，反倒那里的人拒绝了罗德在那座城市所有的贡献。而约翰怎么描述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呢？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着恩典和真理，并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所造的人竟然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然而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虽然世界上面的人不认识他，也是拒绝他，但是天上的父神透过圣灵保惠师的缘故，使我们能够认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使我们有一个信心可以信他所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以至于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拯救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世界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要用一颗刚硬的心来拒绝神的恩典，而是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爱子，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要来拯救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